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在耶稣基督的名里欢迎你
小
们来
诺，
参
你
加，
好。
欢迎
陈
你
牧
们来
师，你
参加
好。
啊！谢
陈
谢，
牧师，
谢谢，
陈牧
欢迎你
好。
们参加
啊，
多年
你
之
好，
后的
陈
见
牧
面。
师，
哎，陈牧师，
好。
我们牧师
陈
好。哎，
牧
陈
好，
牧
陈
师
牧好，
好。阿
陈
门，
牧好，
大家好。
牧师
牧
好，
师好，大家好。
陈牧师
在耶
好，
稣的大能彰显、震撼这个世界的日子里。让我们先一起祷告
牧
啊，
师
跟我一起祷告，
好。
不用打开静音啊，但是跟我一起祷告，好吧？天父啊，我祈求你释
天
放
父啊，我祈求你释放。
耶稣复活的大能，好在我的生命中成就神迹，让耶稣复活的大能赐予我生命各个方面的突破，让这大能消灭一切阻碍我在耶稣基督里得荣耀的力量，主耶稣，释放你复活的大能，来战胜所有的黑暗权势，战胜那些想要偷窃我健康的黑暗权势，战胜那些想要偷窃我财物的黑暗权势。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宣告复活的大能被转化为满溢出来的祝福与医治。充满我，治愈我的身体和灵魂。无论我在哪里，去哪里，我的生命都充满神迹。感谢你，主耶稣，因为你的圣灵住在我的里面，任何攻击我的器械都不被利用，因为耶稣复活的大能在我的生命中运行。我宣告，任何对我充满神奇能力的生命的攻击，都终将失败。我宣告，在耶稣基督里，我是得胜的，最后的胜利永远是属于我的。经上说，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因为我在耶稣基督里。那灌溉我生命的圣灵已经把我从罪和死亡的权势中拯救出来。主耶稣复活的大能会让我脱离疾病、脱离贫穷、脱离恐惧、脱离所有不带给我喜乐的东西。主啊，用你的大能把力量和盼望充满我，用你的大能为我打开通往兴盛的大门，用你的大能打破一切阻碍我结出美好果实的障碍，主耶稣，用你复活的大能在我的生命中施行伟大而出人意料的神迹，让所有看到的人都难以置信、惊叹不已。我宣告，你会高举我，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用你的大能让我家里一切被死亡侵染的都焕发生命。让爱与和睦充满我的心，主啊，我在我家里释放你复活的大能，消灭一切威胁我家庭的平安和健康的事。我宣告，借着耶稣复活的大能，我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子。在耶稣的名里，我行走在伟大之中，我走在丰盛之中，我走进新的门。我走进新的机会，我是征服者，也是成就者，因为耶稣复活的大能在我生命中运行。我宣告，从此我会经历神迹奇事，我会得恩宠和祝福，神的荣耀照耀在我的身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大家跟我一起说，阿门。
阿门。开始走。
阿门，阿门，
阿
阿门，
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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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门，
阿
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
加福音的24章，主啊，我们感谢你的存在，我们尊重默想你的话语。我们看路加福音24章13节，就在那一天，哪一天？复活节那一天，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 离耶路撒冷约有11公里。约有11公里，其实正好是7英里。第一就是城墙倒塌那天，约书亚带兵绕着耶利哥城转的次数。七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话的次数。七就是神在地球上创造我们的家园需要的周期。神用6个阶段创造了我们和我们生活的空间。在第7个阶段，神歇了创造的工。神歇了创造的工，不是因为他累了，而是因为他完成了。神一旦开始了工作，就不会停歇，一定会做完。他是一个要做就做到底的神，他是一个亲力亲为的神。在神的话语里，七代表完成、完美、完全。圣经特意告诉我们，这两个人要走7英里。他们是去一个叫以马忤斯的小村庄。我曾经去过一个地方，以色列人觉得那儿有可能是以马忤斯，但是他们不确定，因为当时这个小村庄太不起眼了，在地图上根本就找不到。在耶稣带着复活的大能，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从坟墓中走出来的那一天，在耶稣宣告死亡已经被彻底打败，定罪的枷锁已经被完全打开，胜利已经是属于我们的了，在那一天，耶稣看到了两个不知名的门徒要去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他就决定与他们同行。你也是耶稣的门徒，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耶稣会与你同行，不只是在那一天，在任何一个主日，任何一天，他都会与你同行。我不需要在复活节才能感受到耶稣复活的大能，我不需要等到这个特别的节日，每一个主日，每一天。事实上，你不需要等到星期日才敬拜神，才走进他的同在，他的复活是你随时可以汲取生命力量的源泉。就在那一天，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正好7英里。他们彼此谈论着所发生的这一切事，在他们交谈讨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进他们，与他们同行，但是他们的眼睛被遮蔽了，认不出他了。耶稣问他们，就像他自己不知道一样，你们一路上彼此谈论的这些到底是什么事儿啊？他们就停住，面带愁容。在第一个复活节，他们可不像我们今天这么喜乐，这么开心，这么兴奋。也许他们不知道怎么像现代人这样伪装，也许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让他们太过失望，他们就停住，他们愣在那儿，他们面带愁容。其中一个名叫克里奥帕，我会叫他小帕，因为他的名字太难记了，太长了，所以我们就用简称，就叫他小帕。小帕回答耶稣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难道只有你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儿吗？难道你是唯一一个在耶路撒冷做客而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的人吗？你们看到这里的讽刺了吗？小帕问耶稣基督，这位一切都是借着他创造的神，这位在时间开始之前就存在的神，你是唯一在耶路撒冷做客的人吗？他把创造世界的君王称作做客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说，主啊，我们邀请你进入我们的家，邀请你进入我们的教会。神说，其实你没弄明白，是我邀请你进入我的同在，我一直在这儿，我一直在等着你出现，我一直在等着你来到我的面前，我一直在等着你感受到我的存在，我一直都在。小帕问，难道只有你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发生的事儿吗？耶稣问他们，什么事儿啊？于是他们开始告诉耶稣发生在耶稣自己身上的事儿。他们开始给神提建议，告诉神应该如何管理这个世界。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试过？你以为是在祷告，实际上你是在告诉神如何创造一个看上去对你有利的环境。因为这两个人觉得事情应该向着某个方向发展，当事情没有向着那个方向发展的时候，小帕和另一个人，也许是他的爱人小帕夫人，他们决定离开耶路撒冷，离开圣灵将要降临的地方，去一个叫以马忤斯的小村子。他们对耶稣说，关于拿撒勒人耶稣的事儿，他曾经是先知。他们用过去式谈论耶稣，他们站在伟大的我是面前，用过去式谈论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错过了现在，不要因为你还迷失在过去而错过了现在。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曾经是先知，在上帝和众民面前行为言语都有能力。他当然行为言语都有能力，因为他就是神的话语。他不只是一个表达方式，他是一切的内涵，他是一切的 logos， 他是无所不在的神。但是我们的祭司长和长官却把他押去判了死刑，钉在了十字架上。我们太失望了，因为我们一直希望他就是那位，我们一直希望他会拯救我们。我一直希望到现在我已经结婚了，我一直希望到现在我已经发财了，我一直希望我生活中不遇到什么困难，我一直希望受洗的水一沾到我身上，我就能马上摆脱瘾症。我一直希望我一举起手来敬拜，那阻挡我的力量就立刻会消失。他们站在世界的希望面前，却看不到希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神其实就在这里，就在这个直播间里，就在你的房间里，他一直与你同在。我们一直希望他就是要拯救以色列的那位。还有，今晚是事发后的第三天，就好像神安排了这次会面的时间，在复活的大能马上就要在他们中间彰显的那一刻，正是他们的盼望在最低点的时刻，正是思想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刻，正是信仰出现危机的时刻。今晚是事发后的第三天。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惊奇。玛利亚，你在听吗？这是你每天给我的感觉，你每天都让我惊奇。这是神专门给我们写的经文，你喜欢吗？圣经里有很多土味情话。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发现耶稣的遗体不见了，回来说天使曾向他们显现，并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了。后来与我们在一起的一些人到墓穴那里去，发现一切就像妇女们所说的那样，只是他们没有看见耶稣。小帕他看着耶稣，说别人没有看见耶稣。有时候我们更容易指出别人眼睛的问题，却不知道耶稣就在自己的眼前，却视而不见。耶稣对他们说，哎，你们这些无知的人呐，对于信靠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太迟钝了。基督不是必须这样受难，然后才进入他的荣耀吗？于是耶稣从摩西和所有的先知开始，向他们解释了经上一切关于自己的话。让我们回到第22节，这是神专门给我们的话语。这里有神今天给我们的主题。小帕说，有几个妇女让我们惊奇，他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这真让我惊奇，因为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太让我难以置信了。尽管后来又有了很多的证据，尽管有很多的人看到了他复活的大能， 尽管他现在就站在我们眼前，但我们仍然无法相信，因为他们还是凭着眼见生活，而不是凭着信心。他们准备离开耶路撒冷。说到底，复活的大能有多少人愿意相信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出人意料的复活。出人意料的复活。今天神给我的任务是让你们为他那出人意料的复活做好心理准备，为复活的大能降临在你的生命中，降临在你的家里做好准备。你们为复活的大能做好准备了吗？
复活的大能临到我了，
临到我了，
好了，
临到我了，
大能临到我
了，
大能临到我了，
大能临到我了，
复活的大能临到
我了，我准备好了，
复活的大
能临到我了，
阿门。每次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都会感叹，为什么我们的情绪总是很容易变得负面，变得消极。我们不能给我们的心挂空挡，就像在陡坡上停车一样。我不知道你们中有多少人开过手动挡的车，手动挡的车是没有停车挡，所以在平地停车我们一般会挂空挡。但是如果你是在一个陡坡上，越陡的坡你的车越容易往下滑。所以当我们在陡坡上停车的时候，你不能挂空挡，你需要挂上一档，拉上手刹，有时候还要打方向盘，让轮胎卡在人行道上，没办法回直。有多少人有这样的经验？否则重力会把你的车拉到你不想让它去的地方。我们的心也是这样，我们必须挂上一档，挂上最给力的档，挂上发动机推动力最大的档，才能不让它滑下去，才能让它指向天堂的方向。这是一个很抽象的比喻，今天我要讲一些抽象的概念。我今天不只要做一个牧师，我更多的是要做一个教师。因为我在这段经文中看到的这两个旅人，让我想起神带到我们教会的一些人，带到我们今晚的直播间的一些人，让我想起我们很容易灰心丧气，我们很容易选择远离神的话语指向的地方，远离圣灵的感动指向的地方。我们必须随时调整我们的情绪，让我们的心指向天堂的方向。你不能让你的心处在一个默认的状态，让你的心决定往哪里去，因为你的心的默认状态是堕落。有个先知说，人心比什么都诡诈，无可救药，谁能识透呢？如果你让你的心做他想做的事儿，去他想去的地方，成为他想成为的，说他想说的，你会有一些奇怪的想法，跑到一些奇怪的地方去。所以你需要有意识的调整它，让它指向天堂的方向。这两个门徒，他们曾经把他们的盼望放到耶稣身上，放到神的旨意和应许上，但现在却发现自己走在远离神的旨意和应许的方向上。明明得胜就站在他们面前，他们一伸手就能够着他的身体，但是他们却沉浸在沮丧和失望的情绪中。如果你记笔记，你可以记下这个词儿，够着。不知道够字怎么写，是不是？我一开始也不知道够着的够怎么写，其实就是足够的够。有耶稣你就足够，是同一个够。在你生命的这个季节，你得胜所需要的一切你都能够着，也都够你用，他们都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如果你够不着，如果不足够，你就不需要。比如说今天线下很难找到恩典的教会，你可以失望，你可以难受，你可以感叹说，我到哪儿去领受耶稣复活的大能啊？你也可以安装一个 Zoom 来线上过复活节，来直播间听讲道，因为神有办法让你够着，互联网让能给你带来得胜的信息触手可及。虽然看起来可能不多， 但是帮助你得胜的一切都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即使只是一根牧羊人的杆，即使只是一点我们一直没有注意到的油，都在你够得着的地方。唯一不是你能够得着的是公义。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够不到公义，就好像不管你多用力，不管你大腿有多粗，你都不可能一下子蹦到楼顶上。但是恩典可以帮你够到，耶稣复活的大能可以帮你够到，而耶稣与你同在，耶稣就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恩典就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你够不到的东西耶稣会帮你够到。我讲这些是因为宗教总是低估神的恩典。宗教告诉我们神会跟我们同行，但前提是我们得走对方向，前提是我们走在神希望我们走的方向上。但是耶稣并不只是在你走对了方向的时候才跟你同行，耶稣不只是在你做对了事的时候才跟你同行，耶稣不只是在你听讲道的时候才跟你同行，而耶稣跟你同行的时候也并不只是一个吉祥物，耶稣要成为你生命的主宰和中心。宗教总是低估恩典，因为宗教总是聚焦在你的方向上，宗教总是聚焦在你能够到什么。但恩典会对你说，你看到我大能的手，看到我伸出来的臂膀了吗？在出埃及记六章，神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我伸出来的臂膀救赎你们，脱离埃及人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诗篇136章说，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臂膀，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宗教告诉你，像你这样的人没有希望，如果他们知道你做过的所有的事情，他们会把你踢出教会。恩典看着你的眼睛告诉你，你是神最爱的孩子，耶稣就是为了你才去钉十字架的，他的身体为你而破碎，他的宝血为你而流。永远不要低估神的恩典能够到什么地方，恩典能够到你，不管你在哪里，恩典能在你现在在的地方就够到你。小帕不是一个招人喜欢的人，在复活节这一天，你不会愿意跟小帕在一起，他满嘴的抱怨，一脸的不开心。如果你刚从坟墓里出来，难道你不想跟一些喜乐的人、感恩的人、欢呼雀跃的人在一起吗？可是耶稣一看到小帕就跑过来跟他在一起，他够到了小帕，他能穿过沮丧的心情，穿过负面的情绪，穿过过去留下的伤疤，穿过不理想的甚至痛苦的境况，穿过空间，穿过深渊，够到你内心的深处，在那里点燃希望的火。很多人刚接触到恩典的时候会觉得心里有点不踏实，因为他们一直都在努力去够神，但是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根本够不到神。这就是为什么在讲宗教的教会里你会难受，你会不安，你得不到喜乐，因为宗教根本不能缓解你的压力、焦虑和恐惧。你在爬一个你的车根本没有足够的马力能爬上去的坡，所以你会放弃，你会挂空档，你在那儿待不住。我们不是一个讲宗教的教会，我也不是一个讲宗教的牧师，耶稣也不是为了宗教死，耶稣是为了你死。宗教够不到你，宗教要你去够他，恩典知道你够不到他，所以恩典会跑过来够你。你感觉到他伸出的手臂够到你了吗？跟我一起大声说，神的恩典够到我了。
神的恩典够到我了，
恩典够到我了，
阿门。
恩典够到我了，
够到我
了，
够到我了，
恩典
够
到
我了，
阿门。我们是一个够的教会，在这个教会里你会得到足够，在这个教会里神会伸手来够你。当你垫着脚尖去够神的时候，神会伸出手来拉住你，神会在你的层次上跟你相遇，拥抱你，爱你。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的教会发展太快，我觉得现在人够了。神说，你觉得够了是因为你够到所有的人了吗？你够到所有那些不认识我的人了吗？你不能觉得够了，因为你是我够到我的孩子们的管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教会为什么充满神迹吗？你知道一起经历的跟神的这种特殊的关系是怎么来的吗？是因为我们在帮助神够到小帕。小帕的身边，那是耶稣要去的地方，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在他复活的那一天，他不是穿着西装革履，他穿着一双草鞋去追逐小帕。让我惊奇的是，耶稣在他复活的这一天，他有那么多事情要做，他竟然去找小帕，告诉他，尽管你走在错误的方向上，你还是在我够得到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在讲给谁听，我不知道我在够向谁，但是神要我来告诉你，你还是在他的怀抱里，你还是在他的恩典之中，你还是在他的翅膀荫下，你还是在他的保护之中。我不是一个传道人，我是一个够道人。你也许转身背离了神，但神仍然拥抱你。让我们一起大声告诉我们最爱的人，他可以够到你，他可以找到你，
他可以够到你，
他可以够到你，
他
可以够到你，
他可以够到你，
他可以找到你，
他可以找到你，
他可以够到你，他可以找到你，
他可以找到你。
互联网够不到你的地方，他都能够到你。我们的神不是一个目标导向的神，他不是一个在目的地等你的神，他是在你走弯路的时候来陪伴你的神。即使你走在离开他的方向上，耶稣仍然愿意陪着你，耐心地开导你，把圣经的真理讲给你听。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走向哪里，他会追上你。他会在你北漂的蚂蚁公寓里追上你，他会在你深夜加班的办公桌上追上你，他会在医院的病床上追上你，他会在你躺平的家里追上你，他会在你背离他的时候追上你。大卫说，慈爱和恩惠会一生追随你。两个门徒与神的呼召背道而驰，他们本来应该等在耶路撒冷，耶稣曾经告诉门徒们他会派圣灵下，他们却在离开圣灵要降临的地方。但是神说，不要紧，我会跟你一起走。这不是宗教，宗教不能像恩典一样追着你，宗教是你去追他，恩典是他会来追你。我们要传去追人的道，而不是把人拒之门外的道，这才是与神同工。在复活的那天，耶稣走在尘土飞扬的乡村小道上，他没有穿的西装革履，他穿着草鞋，他追上了小帕。耶稣对小帕说，你们在说什么呀？耶稣想知道他们在聊什么。我在有一篇讲道里讲过，神只会走进你邀请他进入的地方。但是这一次，神做的事情出人意料，他直接走到这两个人的面前，他没有问他们欢迎不欢迎他，他张嘴就问，你们在聊什么呀？当神来救你脱离歧路的时候，他会做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小帕非常沮丧，他停下来向耶稣解释他们的希望是怎么破灭。我能同情小帕，我们可能没法设身处地的去理解他的感受，我们没办法想象他眼巴巴的看着他们希望来拯救他们的人自己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他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希望带领他们来战胜罗马人的基督被罗马士兵羞辱处死。可我不能认同的是，他们听到了耶稣复活的消息，却不愿意再多等一天，因为他们缺少盼望。盼望是一种能量，而他们身上就缺乏这种能量。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缺乏这种能量呢？诺贝尔奖获得者、曼哈顿计划的核心参与者理查·费曼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这是理查·费曼年轻的时候的照片，有没有人觉得他有点眼熟啊？有多少人看过《宇宙大爆炸》？对，他就是《宇宙大爆炸》里的那个 Sheldon 的原型，他们找的演员都跟他很像。在他几岁大的时候，他爸爸经常跟他玩一个游戏。他爸爸说，这世界上一切能动的东西都离不开太阳。起初费曼会找一些东西来问他爸，说这只鸟会动跟太阳有什么关系啊？他爸爸说，鸟能动是因为它吃了虫子，它吃了虫子才有力量。虫子能动是因为虫子吃了叶子，虫子才有力量。吃了叶子为什么有力量啊？是因为叶子通过光合作用从太阳光里面积蓄了能量。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他爸爸问他，比如说这个风车为什么会转呢？跟太阳有什么关系啊？风车转是因为风吹动这个风车。风为什么会吹呢？风的力量从哪儿来呢？是因为阳光照射在空气中，有的地方热，有的地方阴凉，没那么热。热的空气升上天空，就有冷的空气去填补热空气原来的地方，空气的流动就带来了风。费曼回忆说，就这样，他从很小的时候就熟悉了力、能量和能源的概念，也知道了在物理世界里，太阳是地球上绝大部分运动的能量来源。太阳的光辉照耀万物，照在植物上可以通过光合作用储存下来，照在空气中可以变成势能储存下来，这些储存下来的能量会带来力量，进而产生运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意识的世界里，在魂的世界里，什么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的行动靠的是什么？不是咖啡，不是红牛，不是酒精，不是让你精神亢奋的东西。精神亢奋是你在人前表现出来的东西，盼望是你里面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行动、存在靠的都是他。希伯来书说，他正是上帝荣耀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他用自己充满能力的话语维系万物。耶稣是我们意识世界中的太阳，耶稣是我们征集的能源，是一切能量的源头，而这能源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些能量就是信、望、爱。耶稣是能源，信心、盼望和爱是能量，是这些能量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力量，维系我们的生活、行动和存活。我们跟随神，与神同行，活出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靠的就是信心、盼望和爱。所以盼望是一种能量。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可能，在你感觉沮丧、感觉抑郁、感觉焦虑、感觉恐惧、感觉软弱无力的时候，是因为你缺少了某种能量，缺少了盼望？小帕和他的旅伴，他们沮丧，他们放弃，他们离开神让他们去的地方，是因为他们没有了盼望。他们不知道这世界上一切盼望的源头就站在他们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可能在你软弱无力的时候，在你失去盼望的时候，这世界上一切盼望的源头就正站在你的面前，看着你，爱你，与你同行，想要给你力量？小帕用过去时态，他 谈论盼望的源头。他以为他再也不会有盼望，因为他们看不到神的同在，他们不知道神永远不抛弃，永远不撇下，而只要神与我同在，我就永远不会缺少盼望。小帕说，但我们素来盼望要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不但这样，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已经都第三天了，他们等不及了。去年我们打算回国，需要给儿子办旅行证件，我们提前一周时间上网办理这个证件，但到了我们要出发的时候，证件还没有寄到，结果我没办法，没办法带恩恩回国，只能带他到香港去玩了一圈。我们没能带孩子回国，因为我没想到要留下足够的时间给大使馆去把证件寄到打印中心再寄回来，然后再寄给我们。我们没有给大使馆留下足够的周转时间。周转时间，所有做生意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概念。如果你采购商品去卖，或者你生产产品去卖，你需要考虑资金的周转时间。无论是旅行的计划还是商业计划，你都需要考虑周转的时间。神对你也有一个计划。圣经说，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拣选了你。你的名字在创世之前就写进被杀的羔羊的生命册了。说明他在你还没有进入困境之前就已经设计好了你的出路。十字架对神来说不是个意外。小帕以为耶稣对自己的死不像他们一样感到惊讶，他们不知道这本来就是他来这个世界的目的。他只是需要一点时间，他只是需要你等到第三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也处在盼望和失望之间，大声对自己说，我会给神一点时间。
我会给神点时间，感谢主。
一点时间，
一点时间，
一点
时间，
一
点时间，一
点
时间，
给神一点时间。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并不知道结果到底会怎样。他也许会凭着复活的大能，在第三天站到你的面前。但如果你放弃了，你就没有机会看见。给神一点时间，周转的时间。你周三祷告了，周四没发生，给神一点时间。如果神没有在你想要成就的时候成就，给神一点时间。如果他没有风驰电掣的给你祝福，给神一点时间。因为与神同行是一个过程。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多少做生意的老板？你知道要获得利润，你的钱需要周转，而周转是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利润，过程，利润，过程，没有过程就没有利润，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不炸就没有油，没有试炼就没有得胜，没有忍耐就没有刚强。所以耶稣说，基督不是必须这样受难，然后才进入他的荣耀吗？难道基督不是也要经历磨难，才释放复活的大能吗？难道耶稣不是也要先戴上荆棘的冠冕，才得到万民之上的名吗？难道基督不是要独自背十字架吗？假如他受难了，假如他等待了，假如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说，愿你的旨意成就，而非我的意愿，为什么我们遇到点困难就很惊讶呢？为什么我们不现在就赞美他呢？只是因为你感觉山重水复疑无路，不代表事情就要这样结束。只是因为你看不到变数，不代表事情就要这样结束。复活的力量就在你的里面，它在你的里面。有时候因为太近了，你反而看不到。有时候离你越近，你就越难注意到。有很多人千方百计想知道我们直播间的号码，花钱从别人手里买我们直播间的号码，就是为了来接近神的恩典。但也有一些我们教会的自己的弟兄姐妹，却已经很久都没有来。两个门徒就站在耶稣的面前，而这时候耶稣已经手握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他们面对着一切盼望的源头却没有盼望，他们面对着维系整个宇宙的能源却缺乏力量，因为他们不知道复活的大能不是从风和日丽的地方来的，而是从十字架来的，是从墓穴里来的。有时候那地方给你困惑，有时候那地方让你沮丧，有时候那地方让你觉得你走错了路，让你想回到你之前的那个小村庄去。我们一直盼望他就是来拯救我们的那位，但他突然被钉上了十字架，于是小帕和他的旅伴就卡在了十字架上，转不过弯来。他们本来卡在了十字架上，但突然之间复活就来到了他们身边。原来你只需要给神一点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环境或者仇敌把你的盼望也埋进了坟墓，你要感谢神把你带到了这个直播间。在这里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葬礼，在这里我们庆祝基督的复活，这里有复活的大能，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掌握一切权柄的君王，这里有破除一切黑暗势力的能力，这里有永生的盼望，这里有更丰盛的生命的祝福。大家一起说，我领受，
我领受，
我领受，
我领受，阿门。
我领受，
我领受，
阿门。
领受，
我
领受，
阿门。
我领受，
阿门。
祝福，我领受突破，我领受反转，我领受盼望，我领受爱，我领受那在我里面运行能超过我的所求所想的大能大力。有时候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会经历你正在经历的，你不知道伤疤背后的理由。小帕不知道耶稣是为了他才去上十字架，小帕也不知道一路上是耶稣在为他们解释经文。所以你看，即使你不知道是神在为你工作，神也能为你工作。我们知道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有多少人今天是被他的旨意呼召来的？只是因为你认不出他的同在，不代表他不在；只是因为你还没有看到，不代表他没有做到；只是因为你还感觉不到，不代表他不会成就。耶稣说，我会跟你一起走完这七英里，虽然不是我要去的地方，虽然不是我让你们去的地方，但我会陪你们去，我不会抛下你，我不会离开你，我会陪着你。但同时我也会把真理讲给你听，因为我不会让你们一直走你们自己的路，因为要祝福你，我需要你回到我让你走的路上。你们知道吗？在耶路撒冷，在你们离开的地方，有恩赐要降临，有伟大的力量要降临，有保惠师要降临，有随时的帮助要降临，有恩宠要降临，有大能大力要降临。耶稣一路给他们讲道。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想不想听耶稣的讲道？他们不知道是耶稣在给他们讲道，不代表他们不能听到神的话语。他们对神视而不见，不代表神不能改变他们。虽然只有两个人听，但耶稣很耐心地给他们讲道。他们步行了七英里，耶稣给他们讲了七英里。在那个时代，三个人边走边说，走七英里大约需要三个小时。耶稣耐心地给他们讲了三个小时。他讲的是先知们的预言，他讲的是先知们的盼望。先知们都在盼望我们今天已经拥有了，他们遵守不了的律法，耶稣来为他们成全；他们没办法给世人的拯救，耶稣来为他们给到，因为耶稣已经释放了复活的大能。但小帕和他的同伴似乎还没有完全明白，因为讲到你不能只是听，还需要默想，还需要结合你的生活去领受，在你的生活中得到感悟。将近他们所要去的村子时，他们以为这就是他们要去的地方，你以为这就是你会过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一个真理，你与耶稣同行的旅程 从哪里开始是你说了算，但你与耶稣同行的旅程到哪里结束是耶稣说了算。我很庆幸我与主同行的旅程到哪里结束不是我说了算，而是耶稣说了算。也许一开始你只是想跟神建立肤浅的关系，你只想记住几条经文能在你失落的时候安慰你，也许一开始你只是想能在祷告中向神要点什么。但当环境变得恶劣的时候，当化验报告想要恐吓你的时候，耶稣他会来接管你的生命。小帕一开始把耶稣当成是一个做客的，而现在耶稣要成为他们生命的主宰。当你委身给教会的时候，不是教会要接管你的生命，是神伸出他大能的手来接管你的生命。神接管你的生命，接管你的失败，接管你的混乱，接管你的绝望，接管你的不知所措。大家请说，主啊，请你接管我。
主啊，请你接管我。
主啊，
请你接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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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接管，请你接管我。不只是我的星期天，不只是我的表面，不只是我的一部分，我希望你的所有能拥有我的所有。经上说，耶稣略作要往前走的样子，恩典永远不会离开你，但你能感受多少恩典，你能领受多少恩典，在于你愿意开放多少自己。如果你拒绝恩典，他只能再找个机会给你讲。但如果你打开你的心扉，就像这两个人打开他们的家门一样，耶稣说，我要走了，我还有事情要做，我其实很忙，虽然你们还不知道，我需要让一些人知道我是谁，我需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已经复活了，他们就极力挽留他。我非常喜欢在复活节这天，耶稣愿意到小帕这样的人家里去吃饭。如果他可以去小帕家去祝福小帕，难道他不会去你家里祝福你吗？在我们这里住下吧，我们还不了解你的一切，但是我们觉得你很酷。我们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们想要更多的你。这对神来说就已经足够了，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他们说，时候已经不早了，天都快黑了，请你跟我们一起住下吧。有一些人结不了果子，是因为他们不能跟主一起住下。你要跟主一起住下，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而你只需要邀请他，他们只需要邀请他。在复活节这天，那用话语创造了这个世界的主就住进了一个不知名的小帕，在一个偏僻的小乡村里的家里。今天主想让我告诉你，只要你邀请他，他也会住进你的家。然后他们开始吃饭。吃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这让我想起有一次他说他是生命的饼。他拿起饼，他就是饼，他的同在就是他的供应。如果你拥有他，你就拥有了你需要的一切。如果你没有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你真正需要的。他拿起了他自己，然后他把自己掰开，他对饼做了罗马士兵对他的身体做的事。突然这两个沮丧的旅人，卡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上的旅人，与神同行是一回事，但是显然跟谁坐在一起吃饭对他们产生了不一样的影响。圣经说他拿起饼，他拿起了他们的东西， 耶稣本来是客人，他在他们家里，应该是他们拿起饼给耶稣吃，但耶稣毫不客气地做了主人，他接管了这个家。他拿起了饼，他就是饼，他掰开了饼，就像罗马士兵掰开了他的身体，伸出他的手臂把饼递给他们。当他递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一路走来都没有看到。看，当你走路的时候，你可能把手揣在兜里或者缩在袖子，但当他伸出那创造了世界的手的时候，当他伸出了那钉子穿过的手的时候，当他给他们吃他自己本来就是的饼的时候，他的破碎成为了他们的祝福。有一天你会明白你的伤痕背后的原因。那让他们垂头丧气的离开耶路撒冷的事儿，恰恰是带给了他们复活的大能的事儿。他们抱怨的让他们的盼望破灭的事儿，恰恰是带给他们拯救的祝福的事儿。你可能没有想过会从钉痕认出神，你可能以为你会从高山之巅圣洁的光芒中认出神，但是神说今晚你会看到出人意料的复活，你会看到他的大能不是在你的刚强上，而是在你的软弱中，在我的软弱中有他的能力。所以不管你是谁，小怕你都不需要再怕，回来吧，回来吧小怕。他们走了七英里，好容易才到了伊马忤寺，而现在一切都要翻转了。大家一起说翻转，
突然
他们眼睛明亮，不是通过他们预期的方式，不是通过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认出是耶稣。他们通过他的伤痕看到了他们在他的话语中没有听到的东西。有些东西你可能从讲道中看不到，但可以从伤疤中看。他们认出了耶稣，然后耶稣一下子从他们眼前消失了。为什么？因为耶稣不会让他们待在以马忤寺。神爱你，爱到愿意跟你在你选的地方相遇，但是他太爱你们，不可能让你一直留在那儿。神说回来，回来，翻转，翻转，翻转，就在你回来的路上，翻转，就在你走回神让你走的路上，翻转，就在你认出了拯救的时刻，翻转，就在这个复活节，回来，回来，回到耶稣复活的大能里来，回到耶稣用生命换来的恩典里来，回到他破碎了身体给你带来的治愈里来。回来，回来！你曾经把你的背转向了神，你曾经把你的背转向了盼望，你的脸上曾经满是愁容，但是神会带给你翻转，你会东山再起，这是你生命的翻转，翻转。32节。他们两个人看着彼此说
翻转翻转翻转，生命的翻转。
阿们。在路上他给我们讲道的时候，难道我们的心里不是很火热吗？火热，换句话说，我知道神在为我做，我只是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但现在我看到了，从我经历的跌宕起伏中看到了，从我生存下来的困境中，从我走过的弯路中，从我陷入的深谷中，从我攀登的陡坡中，我看到了，人在为我工作， 就算我走在错误的方向上，神还是在为我工作。他为我解开了圣经的奥秘，他为我释放了复活的大能，他让我看到了神的应许，他让我看到了神的话语中的祝福。下一次，他们马上赶回他们本来就应该去的地方。复活不只意味着耶稣站起来，还意味着你也可以站起来，回去，站起来，回去。大家一起说，我要站起来，回去。
我要站起来，
回
去，
站起来，回去，
站起来，回
去，站起来，要站起来，回去，
回去。
阿门。站起来，
要
回耶路撒冷，
不能待在以马忤斯，你必须回到神让你去的地方，你必须回去，回到这里。圣灵就在这里，圣灵就要降在这里，复兴就在这里，复活的大能就在这里。伸出你的双手，举你的手臂，站起来，赞美他，庆祝他的复活。神就在这个地方，不要错过他，只是因为他看上去不像你的想象。不要错过他，只是因为你想要的没有成功。不要错过他，他就在这儿，盼望就在这儿。伊丽莎死了，被埋葬了。你纳闷，这跟刚才那段经文有什么关系？牧师是不是已经讲完了？这段经文跟复活节有什么关系？请你耐心的等一下。经上说，摩押的强盗每年春天都会入侵以色列，每年春天都会来劫掠以色列的。有人正在埋葬死人的时候，他们以为这个人的生命结束了，他们只想让他入土为安。这时候他们看见一群来侵略的敌人的攻击，让他们做了一件他们平时不会做的事儿。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攻击，代表一个出人意料的复活。不准备，因为当他们把尸体扔在了伊丽莎的坟墓上的时候，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我必须讲完这段。死尸碰到伊丽莎的骨头就复活了，双脚站了起来。当尸体碰到了伊丽莎的骨头的时候就复活了。复活的大能就在你的脚下，复活的大能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在这个季节，在这个复活节，不管你生命中死去的是什么，都要复活，都要站起来，都要充满生机，翻转，复活。奉耶稣基督的名赞美他，呼喊他的名字。要祝福基督的名字，释放他的大能在你的家里，他不是只在目的地等你，
他的名字
会陪着你，在你走的弯路上陪着你，在你伤心难过的时候陪着你，在你的绝望中陪着你。他会放下99只羊去找你，他会带你回来，让你站起来，他会带给你翻转，领受这一切，领受他复活的大能，领受你永远无法高估的恩典，领受恩宠，领受祝福，领受健康，领受喜乐，领受平安，领受富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